欧族的信实，你的慈爱就牵引着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是在新的一年里面紧紧跟随你，从你的话语上面来开始来扎根。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们上一个礼拜的话呢，我们想到这个第五章的时候，最后结束我们讲到说，如果基督徒犯罪犯罪的时候呢，教会应该怎么处理？而保罗在那个时候所讲到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他们有了那个淫乱有了淫乱。那我很惭愧的坦白也告诉大家，最近这几年 CCIC 也有好几宗不能够说的说是很明显的淫乱，可是呢就牵涉到这些的事情发生在传道人身上。It's nothing that we feel proud of, 我们不会因为是神的的仆人就免了世界里面一些的引诱啊。那所以当然有些事情我已经讲过了，那个原则是 private matters still privately, public matters still publicly。所以有些事情呢也是私底下面去处理了。可是呢这个对教会里面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些的伤害啊，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是要轻视的事情，真的是要很慎重，因为今天实在是在这个非常道德败坏这个社会里面，这个淫乱常常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里面就跑进我们当中来了。那我最后上一次时候跟大家讲了，就是说我 leave you a question， 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第五章里面要那么坚决讲到说，我们不可以跟犯罪的信徒来往，连吃饭都不可以，要把这些人赶出去等等等等。而同时如果我们看第九章那边讲到说，我们要在什么人当中做什么人然后呢就谈到说，我们确实可以今天跟教外或者说不信基督教的那些犯罪的人来往呢，那我提过说，我们其实基督教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工，我们做那个妓女的事工，我们做那个喝醉酒的人赌徒的事工福音戒毒其实都是有的。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呢？一方面如果信徒的当中有人这样的话，就严厉的去对付。可是呢如果在外面世界里面有那么多这些各种赌博喝醉吸毒的人，我们要去接触，为什么是好像看听起来是两个 standard？我说上一次叫我们回去想，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要骗我了，都没有想的了分别在哪里呢？一个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不会因为他自己去教导道德的事情，他就跟那个什么那些娼妓隔绝，甚至有人批评说他怎么跟税吏，怎么跟那些罪人在一起，对吗？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会去接触这些人。可是呢接触他们呢是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边讲的。可是呢后书第九章，对不起。然后呢我们讲到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碰到有这样的人的话呢，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那个是叫做明知故犯，那个是不顺服神的教导，那个是破坏神的见证。所以是我觉得是不同的方法要来看。可是竟然我们今天对他们所做的一些的惩治是严厉的，比如说要把他赶出去要施行审判等等的，我们用一句话来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总结，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如果有人不听从，就说他知道你告诉他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不听从，保罗说要记下他，不和他的交往，使他自觉羞愧，可是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我相信这样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总结。他把要执行的这个命令要我们要去遵行，但是呢把那个动机和目的也讲出来了，不是为了这样的话好像我说塞一井摆给你难堪，或者说泄愤你做这样不应该的事情等等等等。我们的目的是要挽回他，所以你就算把他交给撒旦使他不得教会这个守望的保护，可是同时 是要劝他鲁迪兄弟还是继续为他祷告，可是呢就是像好像我用了一个比喻，像那个小孩一样，你把他 isolation 是 big powerful 的，那小孩如果在一起玩，另外一个呢就是耍赖脾气，其他人说我们不跟你玩，那个人他就会觉得很 shock， 所以他为了要被接纳被认同，他就情愿放下他自己的己见，自己的一些什么东西他要 fit in。 其实今天我们小孩子有 identity crisis， 我们为什么今天有这个同济的压力，其实都 peer pressure， 都是为了这个 isolation power， 因为人是很需要有朋友的。 OK， 所以用这个做一个结论，那我就要快快的就move 到第六章第七章了哈。那如果我们个人还有一些问题的话，我欢迎你可以私底下跟我来交通，有时候打 email， 我尽量能够answer 一些 question， 因为这些东西哈原则是有的，可是呢不是就是黑白这样的哈，有些东西是在这个灰色的地带里面呢需要很多的讨论，但是这个并不能够是在一堂课就把这样那么 big 的 issue 来解决啊。趁我还没有忘记的时候呢，我还是先把这个黄色的那个出席表请大家填签到一下，然后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我希望能够你留下你的电话跟 email，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你想要私底下透过 email 跟我联系的话，我可以透过这个跟你来联络。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六章哈，第六章跟第七章啊，第六章跟第七章，那我就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基督徒是不是都不可以打官司？基督徒可不可以 file lawsuit 啊？可以。保罗是说你们中间哈，第六章第一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清干的人审判吗？我是这句话是要你们羞耻。Okay， 换句话说，保罗的劝勉说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it inside， 为什么去告到不信的人面前呢？你看这个第五节，我说这话是要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智慧能审判弟兄们的事吗？你们仅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我们要知道哈，为什么当时有这种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的文化呢就是辩论的，对吗？希腊我们知道哲学是来自他们的，所以呢他们就比较喜欢在法庭上面来对质然后来辩护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信徒，也许那个作风是这样，所以动不动呢他们觉得说好，我们要找人出来评个理，所以呢甚至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就去到那种是希腊人或外邦人的法庭里面，就照他们那个规矩来去处理。你知道今天美国经济的最头痛的问题是什么？ Health insurance， 对吗？在美国，在这边美国生活其实衣食住行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了，最困扰我们的就是 health insurance， 对吗？你说带这边退休年纪大的你见你父母来了，你最担心的吗？就是这个 health insurance，对吗？别的还可以过的，但是这个 health insurance 没有办法。但是为什么 health insurance 在美国是成为一个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呢？是因为它全被保险公司跟律师来垄断，对吗？为什么你的 health insurance skyrocket？ 就是因为你付给医生的 70%-80% 都是付他的 malpractice insurance， 所以这边随便 charge 你一大堆药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要保障他自己，医院要保障他的自己。可是为什么医院需要这样来保障自己呢？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律师呢就随便什么都接，就帮你去告。所以这个恶性的循环里面，就使这一个的 health insurance 变成是一个不可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medical malpractice lawsuits 加州是特别的严重因为他们是美国一年内超过20万的这个 civil lawsuit 是告到那个 federal 那边的， 然后只是单单在这个州政府里面就已经1200宗了，全美国有超过100万的律师，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如果你去查 Yellow Pages 的时候啊 OK， 你翻一下有多少 attorney 的那个记录在上面，那么厚的一叠 OK， 你只要教会都没有那么多啊，但是那个 attorneys 啊，所以啊加州呢是出了名的 Sue me state， 你不喜欢吗？ Sue me、okay. Sue me state、okay. 所以在这一种的情况底下，我们觉得说哇，你不要说在保罗早期教会有这种事情，那我们今天怎么从那边拿一些的原则来对付我们现在的情况呢？那我们首先来看保罗先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错误。错误是什么呢？他们说你失去了见证，你羞辱了主的名。这边先提保罗这边所讲的不是指跟不信的人，不是指外教的人，就是说不属于教会的人，他是说是主内肢体，主内肢体互相的关系。所以呢，你如果看圣经看得很清楚，你们中间这句话他是跟教会的人讲的，就是说教会某个家庭跟某个家庭有什么的一些可能是财务上面的关系上面或者说人事上面的问题，就把这样的事情呢就告到这一个外面的法庭上。那外面的法庭我们知道虽然是美国是一个所谓的什么，我不能够说美国现在是有宗教信仰的一个国家了，它可能是这样开始，现在不等于是这样，所以就在这外面的这样的一个法庭上面要来调理。所以呢，这边所指的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打官司，但是基督徒跟基督徒打官司打到外面法庭上面，这个是保罗要在第六章所对付的问题。他说既然你们觉得自己有知识，因为他已经讲了嘛，哥林多的教会是很多恩赐的，恩赐里面包括有口才了，有知识了，你既然都有这些，为什么不自己圈内去处理呢？然后他说难道教会的领袖里面没有人可以出面来调停吗？以致你们今天要在不信人面前被人家做笑柄，人家说你基督徒哇，你们不是讲爱心的吗？你们基督徒不是要彼此相顾，怎么告起来了还告到不信的人面前呢？保罗说你不觉得羞愧吗？难道教会就没有先处理这个事情，使这个事情发生到那样的一个地步吗？99年我去南非因为我们支持的宣教士突然心脏病心肌梗塞，就主接走他了，那所以他这教会才开始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非常落魄，所以呢就我 on emergency 就被叫过去那边，在那边待了三个月的时间，帮忙去奠定那边的教会。那我去到那个教会里面头一个的主日，当会后就是有讲完信息有人谈的时候，其中里面的那个干事就上来说你还在这边聊天呢，下来大家下面吵起来了我刚到步什么事情吵起来了，去到下面的时候呢，这个执事太太跟另外一个人就是在那个弟兄姐妹面前发的相骂nothing, don't be surprised, you know, 你不要以为说不是每一个的教会都像湾区的教会都是怎么所谓的专业人士，但是我不是说知识分子都不怎么，知识分子有时候是你的知识的方式来跟你来对抗而已了，对吗？那边生意人比较多了，当然就是比较就是这样情况了，吵起来了，而且其中一个还是执事的太太了，就是生意上面有问题，合资搞什么东西亏了赔钱了，可能一个要另外一个赔率跟他不要，这家伙里面就吵起来抓到那个家里面去把所有的档案 document 拿出来给我看，你看看他以前跟我签了这合同说什么就调息了调停了，但是你真的不知道对吗？ 这公有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哪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哪知道他们以前的 agreement 是什么，但是呢就用爱心去劝勉了。保罗就是在这种的情况底下说，哎，没有原则的吗？他说有的。首先教会的领袖又出来调停，很多时候呢教会的领袖如果不出来做这种事情呢，那些人没有办法去找，就找外面的人了，对吗？啊，所以才有告到外人去。可是其实应该，如果是主内弟兄姐妹还是同一个教会的，那有些事情应该是要先处理。难道你们两个孩子打起架来，你们父母在旁边说好你出去找法庭来去解决你们两个人？不会嘛，你父母一定是 come in and intercede、right? 这个是头一步的。那还有就是说教导了，就机会教导了，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哈，马太福音第五章39-42，那里耶稣有一个教导哈，我们都很熟悉那个教导。有些人就说哇，那个教导简直是不可以行的。耶稣说，如果人打你的右脸，转个；如果人让你走一里路，你就帮他走两里路。人说 这可笑了 ，OK， 哪有那么笨，那么吃亏？那耶稣那边是真的就叫你说，哦，他坑了你2万，你就把4万给他吗？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在那里的教导，耶稣说，如果哈，你能够有一个就说，吃亏就吃亏吧，你有这个心态，其实人生也少了很多 conflicts 了。人有时候呢，为了原则的问题，为了一个 principle， 争一口气 or something， 就是这个样子。夫妻之间更是这样了。有些东西是 who cares 谁是对不对，根本没有什么 right or wrong about it， just 看看是这一次你要听我的还是我都是要听你的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那个没有意思的东西了。 OK， 那何况是在主里面啊？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很多时候啊，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的教导说，失去钱财产物好过失去了见证，因为那个是要不回来的。有时候官司是赢了，神的荣耀亏了，这个的亏损是大的。我们最近教会里面有一个挺棘手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啊。我们有个弟兄的母亲因为去走路嘛，然后呢人家在那个车库里面 back up 就把他撞倒了，所以呢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我们为他祷告，感谢主就是保守他这样的那么老人家嘛等等。可是是邻居啊，然后哇那个医药费已经超过30万了。然后邻居你想想看，你告他他就倾家荡产，但是不告他你自己的insurance又没有办法。哇这好难哦。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You know, you're so, it's very difficult. 生命里面不是那么简单的黑白啊，就是这样解决了。所以有时候，但是呢，有一些的原则我们要在那边要去先思考，要经过这些的 filter， 我们才能够做出一些比较合理的一些的情况。可是如果我们自己行他，就是因为你要争一口气吗？就是你自己不肯放下一些东西吗？啊，等等，那些上帝是说你先对付好。啊，那弟兄姐妹，我是蛮怕看到基督徒跟基督徒打官司打到外面去，谁告谁，我真的是觉得是很不好看。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见证呢，你用8个很有力的见证都赔掉的，是吗？因为人家眼睛呢都是很尖锐的，他就看那个事情。我认识一个基督徒就怎么，他不会看10个好人在他面前，他不看不到，他就抓着那个很糟糕的那个见证，就说你看，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了解保罗的这个的心情哈。然后他就有些的提醒呢，在这种的事情上面要纪念什么呢？他说你要记得你过去的罪行，所以他列了一大堆的清单啊，淫乱拜偶像，你看到这边很多啊，第9节开始啊，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了，无论是淫乱、拜偶像、奸淫、做软童的、男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一大堆啊！有人就在这边强调了，你看这个罪单啊，你看这个罪单里面呢，他特别把这个青蓝色，我们知道这个青蓝色呢，很显然就指到那些男同性恋的人呢、啊。但是呢，保罗在那个罗马书那边呢，也在1:26-27那边讲说，你们女人也是一样了，弃了自己顺性的，然后用作逆性的私欲。那个地方讲的其实也把这个 lesbians 也包括在里面，反正就是指同性恋的。可是有人就强调，你看呐、啊，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哎，这些同性恋也只是其中一个名单而已啦。所以为什么今天教会那么 big deal， 要特别要去把这个同性恋的人呢孤立出来 ，focus 出来，好像要鞭策他们，就好像是他们说是世界上面的个渣仔，对吗？因为你其他的那个 drunkenness 也是一模一样呢，也同一个名单里面呢，所以这个名单也没有，也不是按照这个优先次序哪一个先严重见列，对吗？所以为什么要这样的来好像对付哈、这样的来歧视同性恋呢？我的问题并不是说同性恋今天是特别大的罪，并不是说今天所有这种淫乱啊、拜偶像的、啊、都不来得及过这个青蓝色或是同性恋的问题。今天那个 problem 是什么呢？今天的 problem 就是，今天人反对把它列在罪单当中。That's the problem， 你懂我意思吗？我不是把它 single out 说它是那么多的罪的当中里面是最可耻的罪。No， that's not where we're coming from。今天我们所 deal with 的那个challenge 说，他根本就不让你把他列在这个罪单当中。他教他是 lifestyle， 教他是 I born with it， 我基因的问题，或者说别的因素，他觉得说这个不是罪。That is where the problem is。Okay， 所以我们要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在我们就算 protest 的时候，你也有很智慧的要 communicate what you really talking about， 不要给人家造成一个误会，就是说、哦、我们特别好像歧视同性，并不是。我们先反对，就是说你不认为他是罪，对不起，圣经里面是把他列在罪单当中里面其中一项，说他不能够不是一个罪。 OK， 好，那我们再来看，但是保罗这边讲的一句话呢，是挺使人有安慰的。他说你们当中从前也有人这个样子，这表示什么东西呢？无论是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他说你们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可能以前也有人这样，可是呢，以前这个是过去式的，表示说啊，就算是同性恋也好，跟其他罪行一模一样的，他可以靠着神的大能和救恩得胜的。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那边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就算同性恋也可以这样的。那当然我们今天里面能够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袁又轩的事情嘛，哈，那我们在那个退休会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说有些东西你就是好像是根治了，你吃两颗药哦我没问题了。我本来以前呢就是对同性的人发生这个一个性幻想，我今天就没有了哦，因为在主人面前呢，我就好像是好像我以前有心脏病，我现在心脏病一点都没有。不是的。如果你是高血压或是什么东西，你的身体慢慢在这种的情况底下，你是可以靠着药物来控制你的血压，控制你的胆固醇，可是呢可能 for life， right， 对不对？我们生命里面有些事情也是这个样子的，我里面可能就是有这个罪性，可是这个罪性可以靠主受对付，可是呢这个罪行的东西是要 hold accountable， 还是每一天要去面对，那个试探还是会有。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里面，我们看到啊，虽然说我们可以得胜得释放，意思说你不需要再被这个罪性来捆绑你，你可以得脱，可是你有实际每一天要去对付面临的一些的征战，属灵征战。所以为什么袁又轩出来的时候，他的母亲他常常要求我们，比如说我们请他，他就说对不起，我的母亲一定要跟我陪行的同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需要母亲的带导，他需要妈妈，因为他也是一个这个 代言者啊，这个HIV 的代言者，所以他也需要旁边有人照顾，更需要妈妈的这个祷告的保护，更需要妈妈 keep 他 pure， 更需要妈妈在旁边 hold him accountable。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对付一些的事情，就算以前是赌的，以前是吸毒，这个东西啊，真的要除了靠主来对付那个罪性，我们要靠主的恩典每天来对付那个引诱和罪性啊。所以呢，要奉基督的名，靠神的灵洗净、成圣、称义，这个是在第十一节那边所给我们看得出来的。好，那所以他既然提到这个五章提到银两的事情，当第六章他谈到这个打官司事情，他就顺便再多讲一点点关于信徒要远备银行。所以接下来呢，就在这个第六章的十二到二十节那边啊。那这里呢，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时呢有一个流行的哲学，我们今天有时候就有一些流行的哲学，当时流行一句话说，食物是为赌服的，赌服是为食物的。你把它套用一句话，就是说 ，sex is only for the body, and the body is made to enjoy sex or something like that。这个就是他们所要流行的话，所以保罗就用他们这一个所流行的话来去攻击他们。我们今天强基督徒又问了：基督可不可以抽烟呢？啊，基督可不可以喝酒啊？基督可不可以去跳舞啊？啊，基督可不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哎呀，我们去 Las Vegas 啊，可以不可以？我们就是投币在那个 coin 那个 slot machine 可不可以啊？还是坐下来？真的是要发牌去赌那个才算赌啊？啊，那个这个 slot machine 是 OK 啊？啊，这个是玩玩而已啊。真的，我们就看看那个边界，基督可不可以看连续剧啊？啊，就是问了一大堆的这种问题。OK， 好。那保罗给什么原则呢？啊，保罗的原则很简单，第一节第十二节啊，怎么说呢？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个就是最好的基本的原则。什么原则呢？第一，你问这个东西对我有益吗？第二，你问我如果做了，我会受他限制吗？这很简单，你问了这两个问题。无论是抽烟打牌什么什么， You have your answer there， right？ 就不用多问了，那个就很简单了。如果你是，所以我们今天呢，常常传道人呢，哎呀，然后呢，他问你的意思说是希望你批准他了，所以呢，他讲了之后呢，他告诉你他各种的 situation， 让你知道说我其实没有办法我也是很按照圣经，就是要你去 OK 了，但是他们常常都得不到他们的答案了。所以呢，我常常去提醒他们一个事情是，不是可不可以做，我问他们，你可不可以不做？你不可以不做 ，something is already wrong。是不用问我可不可以看这个，我可不可以那个，我反过来问你可不可以不做？如果你觉得哇，你看到那个东西在你就好像有禁不住，我告诉你 too late， 你已经受他的辖制， so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there already， right？ Yeah， so 不要 focus on what， 可不 focus on can you not do it， 这个在神面前才是得释放的。那所以讲到这里的话呢，保罗就讲了premarital sex 或是说 extramarital affair 等等这种东西。那我曾经看过一个 video clip， 就是访问这些时下的年轻人，就是看他们说他们对这一个婚前或说婚外性行为怎么看。哎，我说 quite shocking， 我不是 shocking， 是 anticipated， 只是你觉得说包括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一样，你心里面觉得挺难过的。他们现在一般的感觉是怎么看呢？他们认为说通常有两个答案，一个答案就是说 You have to try something to know whether it works， 对吗？你买东西的话是那个你去 Fries 里面啊，为什么有些 model 给你摸摸摸看看看，我看看喜不喜欢的这个按钮啊，这个拿上手轻不轻， You try it right it will work。 他们觉得说我跟这个人可不可合得来，要 try 一下 来，阿斌，这个知识你觉得说哇，好像很 make sense， 你不要以为是科，这是科学得出来的答案的。Okay? Don't always think that something makes sense means righ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right. It makes sense to them. 然后另外一个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习惯它了 ，we can last longer.对吧？我适应他了嘛，对吧？我跟他 try 一下，try 了三年了，我们觉得去住在一起蛮好的，这样 OK。那三年可以 work 了，可能三十年可以 work 吧，对吗 ？Try it, right？ 我其实这个是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就是 try to see it works， 就是说没有 commitment， 不讲 commitment， 你随时 worn out。其实他的背后就是说我不想 commit。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认为说我如果习惯了这个 partner， 我适应了他，那我们的关系可以 last longer。 刚好是相反，刚好相反，他们说所有的 study 统计，无论的统计，无论你是从那个 social 方面呢，从 psychological 方面，他们都得出来的答案是相反。通常 live together， 然后最后再 move on commitment， 他们的那个的婚姻关系通常都不 last long。 这个 study 出来的数据 It's exactly the opposite of what you think、okay. 所以啊，今天我们不要被那个 myth、啊、那些你小孩子你没有好好教导他圣经，他的思维呢就用他从朋友当中里面听回来，用他们的 logic 想出来的。所以你为什么要教导他圣经？因为如果不是神启示的，我们岂会是想出一个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答案呢、啊？我们今天就抓着什么这种的东西 pros and cons、上网去看什么资料，然后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离神差得远了、啊。所以回到圣经的话里面，你要教导他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圣经很清楚说 sex is reserved for marriage，所以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啊，那个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只有在这个婚姻家庭这个关系里面，神才容许人发生亲密的性关系。 Warren Wiersbe 是我一个很喜欢的一个牧师作者，他的资料我觉得是很好。其实有时候我很多的一些主日学的资料，那很多都是从他那边启发出来的。他讲了一个蛮好，他说 Sex outside marriage is like robbing a bank. You get something but it's not yours, and you will one day pay for it. But sex within marriage is like putting money into the bank. There is safety, security, and you will collect dividends at the end.我觉得性是人最亲密的接触，我们人这个身子也是最宝贵的，真的，我们的 body 也是最宝贵的。今天我们为什么 try to take care of it？ 谁不担心我们的 body 里面受亏损，对吗？可是身子，所以我们觉得说，有时候这种癌症啊，或者说退化啊，失忆症啊，老人痴呆症呢、啊，是真正的剥夺我们的尊严。所以我们这个身子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一个尊严，可是它应该是留给我们最爱的人，它不是随便给出去。如果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又是应该要来看这个亲密性关系的下边，对吗？牵手情嘛，所以你还 go back to 12月啊，我们还没有放假之前那个 part one，然后我们这个里 coming Friday 再去看那个 part two， 你就可知道那两个辅导员冯志美讲，哇，赤裸裸的在人的面前，这个就是表示无条件的接纳。你没有对我有这种 commitment 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最没有办法遮盖自己的呈现在你的面前？ Because that's the whole me, that's what I'm worth。 我今天为什么不是一般的女人，我不是一般的男人，是因为我的身体属于你，你的身体属于我的。 但我随便借给这个用，给那个用，给那个用，然后你是其中一个 user。Come on, how does that make you think and feel, huh? 所以我觉得说这些方面呢，其实是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所以为什么保罗接下来就是用我们这个身子的这个联合来讲？他说身子是为主的，啊，是基督的肢体，是跟主联合，是圣灵的殿。主不单是只在教堂里面。主是在住在我们的里面，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你的身子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啊，今天人的问题就是把最亲密的性关系单单限制于是啊，我这个 moment 在肉体上面的一种的暂时活动啊，不会影响到我的这个情绪的思想的彼此的委身个性。Wrong， 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呢，要我在高中教书的时候呢，常常你们父母都必为跟孩子们谈的，我们就 we have to talk about， 我们一定要教性教育的，啊，我们的那个九年级、十年级的 biology class 一定是有三个礼拜 devoted to 这个 sex education， OK。那所以呢，什么很 graphic 的东西，什么 chart， 什么图，什么定，你都要看了 education 嘛。那我通常这一方面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两个人的这个性关系 OK， 其实 just think about just like crazy glue， 你把一个 crazy glue 哈，很黏的这种的强烈的胶，你是看挤出来，然后把你的两个手指连起来，然后呢干掉以后，你试试看你把它分开，可不可以分开？可以分开的，是可以分开的嘛。但是 It's going to take some part of you. It rips something off from you. And particularly when you have multiple partners. 所以 it's more than just 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所以圣经说是灵魂体的结合。It's a union in the spirit. It's joining more than just the body. It's joining of the soul. 哎呀，坦白说了，讲得难听一点呢，如果就是你有一天跟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哎，以前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想着那个人呢？你就是这种东西，所以你那种 psychological 的 impact 是很大的。如果 something there is conflict whatever， 久不久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就出来了，听到另外一个方很不舒服，你不要跟我跟谁比。所以我觉得说有些东西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就是啊，很简单呢，换一个 partner or whatever， it's not， 因为它那个 effects go a long way， go a long way， but anyway， 好，那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呢，就讲一个更 difficult 的，我不想教这一章的。我在神面前祷告了很久，我蛮想让肖峰来啦或什么的，就把它塞给他。可是呢，因为just you know assigned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就讲这一个 chapter， 一定讲不完的啊。那讲不完的话，也许 next time 我再去讲。而且我知道说，可能讲出来很多人不喜欢听的，但是我是。自己对圣经的了解，按照圣经的教导，我是很中肯去讲啊。It may not be pleasing to some people's ears， 啊，但是呢，我求神给我们恩典。从第七章开始，保罗就从去针对他们教会一些问题呢，来转向去答复一些的疑问啊。有些问题他们。有错了，有淫乱了，告官司了，所以保罗在那边一个一个来对付。可是呢，有时候呢，他是因为受到一些人问起，哎呀，圣餐怎么样啊？怎么主持这个方面的事情？所以保罗呢，在开始转上一个教义上面一些的回答，啊，说不再是什么督责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他比较强调，怎么应该来看啊一些的事情。那这边所强调呢，就是说你要注意。保罗也很诚恳，他认为是他自己个人意见，他就讲， 他认为是主清楚的吩咐，他也在那边提。比如说我们来看第七章第六节，第七章第六节从第一节开始，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所以你看到他显然在回答一些以前他们问的一些交易问题了哈。论到什么事情？好，那第六节呢，就是说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不是命你们的、哎、然后25节，论到童身，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做忠心的人，我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好，第40节，然而按我的意见，若长守戒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被神的灵感动了。所以他很诚恳告诉说，什么是他 personal the feeling and inspiration， 什么是从主那里来吩咐。那我们一个个来看，首先就是独身的事情啊，他在第七章一开头就说男不敬女倒好。OK， 那首先要去 define， 因为现在呢这个社会比较复杂，有些的字眼呢跟以前的那个定义不太同了。我们听到这个独身的时候呢啊，他用的一个字的原文是 celibate 啊 celibacy， 意思就是说从没有跟还是处男处女了啊，就用今天的这个眼光来看，是这个从来没有跟人发生过什么关系的肉体上面关系的这种人啊，叫做独身者。那这个跟今天我们提到很多 single 是不太一样啊。今天有教会的事工月，因为今天家庭很多都面临很多的挑战破碎困难，所以现在这个教会的这个 single ministry 的事工是很需要的。但是这个 single 今天的 single 呢严格说可以包括我，也可以不包括我。好，像我没有成过家的人呢，那我们是比较属于保罗这边所讲的 celibate people 我严格来说呢是他的 single 里面的一部分，因为今天的 single 是更广泛了啊，丧偶的人呢、啊，或者说是离婚的人，或者单亲的人。好，那我们再来看啊，他说男不敬女倒好，这个是他开门见山的一个一句话。那我问大家了，好在哪里啊？啊，好在哪里？今天你看到我这个人啊是 single。你的 feeling 是什么呢？真是不幸啊，真惨啊，这个人真可怜啊。 I don't know what's your feeling。 他说男不敬女倒好，好在哪里呢？你都找不出好在哪里的话，那当然你就不会 go for it， right？ 好吗？真的好吗？那如果我看到你们有家庭的，我在那边说哇真好。坦白说 That's not true。 那个 feeling 我很少的、yeah. 但是确实有，真的有 multiple time 很多人跟我讲说哎呀你这样很好，这些都是有家庭人跟我说的。所以我常常在想说为什么They desire your situation much more than I desire the situation。 所以我同意保罗所讲的 It's something good。 OK、啊、但是继续看下去哈。首先独身的人并不比有家庭的人属灵，所以我们不是 supernatural，但是我们也不是 subnatural， 我们也不是比人家可怜不幸啊。所以我常常很怕人家呢就是啊看到我们这些的那个就是有点很惋惜啊。我说为什么对我们这种惋惜的感觉，好像我们这个人少了什么了，我这个人在人的面前好像是亏了什么了。我说不是，我看你才亏呢。很多时候我说 because I'm not desiring your case， you know， 这正是相反的。所以我就说今天我们不要照文化跟我们以前的 background 的，我们看圣经怎么说。说不要看到那些的啊就急着要跟他们去撮合他们啊，做媒人啊，我介绍你，我就好好哇，我去到中国都受到我常经传奇， 去到中国，他都会打电长途电话来告诉我，我们这边有个很好的女传道啊，要跟你恒河了。我，你饶了我吧，你已经回到中国了，还要打个长途电话来跟我介绍什么呢？因为我们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说，哇，你太可怜了。我说我不觉得我可怜了，你为什么觉得我可怜？我觉得你也挺可怜的。OK， 对呀，所以我为这看了。但是不是我认为你可怜不可怜，或者你认为可怜，那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OK， 所以呢，首先并不是说哇，这个人坐头等车啦，你给神用啦，所以呢，在天国里面你高人一级啦，你上面有个光圈啦，因为你为神的缘故守独身，不是。 OK， 并不是什么比较属灵，但是也不要把它看成是他有什么的不幸。独身是一种恩赐，甚至在保罗的解释里面，它是一个更大的福分。因为呢，如果你参考马太福音那边所讲啊，天国有些是自阉的，对吗？那些的人呢，他说唯独是给谁，谁才能受的。Okay? 我也碰过不少跟我一样没有成家的人，我看到他们一点都不快乐。他们去到哪里，就是好像去找对象一样。我常常告诉他说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像牛蛙的眼睛了吗？人家看到你都避讳，因为你言套谈话，其实举止行动通通都有个 message， 就是好像要找对象，人家看到你都怕了，拜托呀、yeah. 真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需要的一切，包括你需要一个家庭，神都会赐给你的，但是你优先次序要定得好。我们以前有个执事是蒋伯母，那个时候他会教很多的单身的人，非常心里面啊很替他们着急。可是我跟他在一起祷告，他就怎么为单身祷告，他主啊，叫他们爱你，叫他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我真的很佩服这样一个属灵的姐妹，她并不是忙着就替你介绍。他为这些人的灵性好好祷告，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的灵性好，这些人爱主，主就自然觉得他需要这种给他。我们来看，就是说保罗说，因为今天世界艰难，说据我看来，人不如守住安常才好。这26节他这样讲，但是呢，因为有很多淫乱的事情，所以保罗说有婚姻也是正常，也是可喜的。因为今天有淫乱，人是有需要的，包括人的性需要。所以为了要巩固一个非常圣洁的基督徒的生活，一般正常的人是应该是有家庭的。所以保罗讲的非常的中肯。那他讲的说，在这个关系的当中里面可能会出了一些的问题、okay、那哥林多的教会的问题呢，不一定就是说夫妻之间非常不好了，关系很恶劣吵起来，他们可能是因为恩赐上面的问题，甚至他们可能对圣经有点误解，认为说哇好，我就走极端，今天如果流行说 sex is for the body, body is for sex, and sex is no good, so 应该要证明我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呢，我连这个基本的东西我都放弃了。所以保罗说哇哇 wait a minute, 你把神的话呢就拿到另外一个极端去解释了。所以他就是对付那些的人来讲。可是呢，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有一点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就 apply 到我们自己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夫妻分房或是分开，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呢？我自己哈认为说，首先呢，婚姻当中里面的这个性的这个事情，其实是上帝特别给人的一个恩赐，因为他是要去来 establish 一个更好的一个关系的。但是呢，保罗在这边劝勉他们说，你可不能够个人用它来变成一个威胁的武器。那这个我不多解释，因为如果你有参加我们的牵手情，其实冯志美讲的非常清楚啊，就是说你不合我的意有些事情你不迁就我或什么东西，我就今天就不给你满足，这样的感觉。他说这个，他说人没有，你夫妻的关系是 都是属于对方的，你不是要自己来决定。所以保罗说身体不属于你的，你不能够自己来决定，因为你们这个联合是在神里面的一个结合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要首先我因为明白，就是说所以分房 always 是个 temporary solution， OK， 不是一个永久的办法。但是今天这个分房哈，我们能够延伸一点点，可能是一个比较久一点的 separation。无论那个 separation 啊，是因为各种的原因哈，人格两地，都是 temporary 的，都不能够是长期的。这个是很 make sense， 你们也知道哈。但是现今实在很艰难啊，经济的压力各种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 separation， 如果是不是纯粹是经济的原因，那有些东西还是要去对付的。我待会再去多讲这个事情哈。好，首先它是一个 temporary solution， 它只可以消极的让你暂时有一个你的 space， 你的空间去想一些事情，去处理事情，它并不是给你一个时间去不想那个事情。 So it's the opposite of what you want， 你不想面对的事情你就用这个 solution， 不是，他是说你要用这个 temporary 的方法去使你正式的去面对那个事情。听起来你明白我的意思所讲了哈。那为什么呢？因为 long separation 有一个的危机，就是一定会面临试探，撒旦就会一定是在这个时候做一些破坏，无论是使两家更隔阂了关系更僵了。跟什么？两三年前我去福建里面去探一个弟兄，其实我都知道了他们的关系，我一直在去跟。同样的事情呢，就是说哎呀这样的话很不愉快，很不什么什么，所以暂时回去这样。那我去看他回来，那过了不久家里面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太太也得重病什么东西，好 anyway 到最后的话还是离婚的收场。我自己真的心里面觉得在我的那些里面 It does not solve anything， yeah， 这个是 marriage counselor 说的，There is no sex problem in marriage, only personality problems. 但是那个 sex is a symptom of the problems. 所以我自己可以很坦白的说，大多数的离婚都是属于个性、个人、个性上的问题。比如说自私啦，不为对方着想，不为家庭着想，只顾自己的事业啦，不顺服啦，就是我老是就什么两个人都逞强啦，甚至根本就是凶强，或是说是灵性差异太大啦，根本就是一个对属灵的事情完全没有兴趣啦，甚至就是心里刚硬，他就是刚硬，怎么劝他就是刚硬。我自己接触处理的恰好也是这样，但是这些数字都是我待会提供一些数字，都是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你可以用 references， 在上网你可以上去看的。但是我自己接触的的确也是这个样子，我很少处理到的是真的是有第三者，第三者包括姻亲哦，包括上一代哦，有时候呢父母来住一下的话，两个人关系闹得不得了，我都看过，我都处理过。所以有时候老人家不一定是带给我们的下一代祝福，对吗？ Yeah. 很少真的是，因为我也处理过啊，有帮助那个 restraining order， 因为实在是真的就是我去劝的时候都在那边想要打。吸毒赌博写错了，赌博对吗？ Anyway， 这种的原因比较少。我觉得说我们今天最要面对的就是不是两个人的事情，错了， 两个家庭的结合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我觉得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影响他们呢？他们做过一些的调查，就是说在这样的家庭成长的孩子们呢，他们对这个婚姻关系、男女关系、家庭关系都是比较负面的。他们比较 afraid of commitment， 这样的孩子呢没有什么安全感，也很高的数字呢都是比较悲观，因为他也 carry 个 guilt， 他常觉得说究竟我在这一个父母的关系上面我是造成多少的因素。他们可能一碰到困难就比较容易采取父母的策略，就是说 OK， 所以很多 repeated 啊，在离婚的父母的当中里面，儿女离婚的数字也是很高，甚至于今天严重造成现代越来越多人选择同居而不婚。 7 times higher in substance abuse， 无论是酒无论是毒。离婚不能够解决问题，一般离婚之后的家庭 financially suffers， 他说 30% in female and 10% in male， 我不晓得，可能妇女本来就要顾家了、啊、或是说很多时候他们得到的是孩子们的这个领养权，所以他们这个 financially 的 burden 是大过男性，男性的那个差别只有 10% financial suffering， 可是那个 female 是有显著的 30%。然后呢，这些数字你回去可以去看、啊、那些的 references、啊、Life expectancy for divorced people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寿命比较短，我想精神压力、负担压力、各种压力、穷困 whatever、啊、都会有。然后呢， married people are most likely to recover by diagnosis of cancer， 也许可能配偶的照顾、帮助、支持 I don't know、啊、我相信不是一个很多原因啦，但是这些就是他们的一些的数字。 Men and women both suffer decline in mental health， 甚至精神上面 after a divorce so greatly affected。 好， About the only people who profit from divorces are the attorneys。 一些数字，美国 50% of all marriage end in divorce， 第二次婚姻的 67%。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好我这次换了一个， Your chance of divorce in the average of 10 years is greater than your first divorce and is even greater on your third marriage， 这次是统治的数字。 One of the most clear-cut finding is a high likelihood of divorce of person who have been married more than once， 这个是 US Department release 出来的数字。更换环境跟身边的人事物不一定能够改变人里面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是里面的问题、yeah. 生理的问题、心理的问题、所以很多人说当你在这个婚姻上面你觉得不愉快的时候，不要以为说因为我没有找到那个跟我很 match 的人，只有我找到一个 right person、啊、我的 family will be better， my children will be better， everything will be better。 Focusing on you becoming the right person， not finding a right person for yourself， 这个都是圣经给我们一贯性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像雅各一样，所有的世界的人都亏待我的，我的哥哥要追杀我，我的舅舅要骗我，我的太太又怎么怎么、啊、我的孩子又使我非常的身败名裂。去到哪里上帝说你就是问题，是上帝来不是跟他家人摔跤，是跟雅各来摔跤，摸了他的腿一把。 You are the problem and you carry with you everywhere you go。 所以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对方，因为人是一个互动的。目前台湾的离婚率亚洲第一，中国大陆连续七年都剧增。看到这些数字你就觉得哇， 当然很多解释和那些报章里面去看，就是说因为现在是很 easy 嘛，以前要单位什么人去签，现在都不用了，反正是 everything was so simple， 所以来的方便。然后大城市都是问题最多， and you know why， right？ Yeah. 所以保罗引用耶稣的教训，他说夫妻是不应该离婚的，如果离婚的话，双方应该守着单身，或者说能够有办法的话就寻求复合，因为耶稣只提供给我们一个离婚的理由，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就说为了奸淫的缘故。但是呢，如果就算是有奸淫了，耶稣的劝勉也是说彼此要饶恕嘛，能够的话还是彼此能够复合嘛。但是如果不行了，另外一个结了婚了，他也破坏了这个婚姻的那个盟约 commitment 了，那无辜的那一方就可以再嫁再娶。但是世界 complicated， 今天除了奸淫还有虐待，还有这种虐待包很多种，不单是殴打，他还有精神虐待，对吗？我去过一个家庭，为什么就是有问题出现，就是说那个先生居然啊，有一个，你看过我们去那些的地方有个 tip， 有个 tip jar 的，对吗？就说你去到那个什么，你放那个 tip 进，他居然把那个家用放在那个 tip jar 里面，就好像你要赚多少钱才给你有家用。你有看过这样的没有？It's just so amazing， 这个我觉得是精神虐待、yeah. 不给你 allowance， 不给你那瓶东西，你怎么去照顾家呢？因为他掌控了所有的经济财源。哦，有些是 long term abandonment， 就走了，都不知去哪里了、啊、黑人特别多，真的不知道去哪里，可能死了都没不知道， just gone， this person is gone， 那留下来就是太太跟一大堆的孩子， What are you gonna do？ 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婚姻关系吗？也不见得是， right？ This one is vacant， it's not even available， it's not even there。 所以像这种的情形造成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圣经就说神讲 I hate divorce， says the Lord。 但是 sometime divorce is a lesser of two evils，是你没有办法的一个选择。我们传道人也是很难，你跟人家讲，人家觉得你都不可怜我，你都不同情我，就觉得我们很硬了，我们的心，你们就把圣经的话拿来呀。 It's difficult， 所以我们教导也是要教导，神的话是这样，可是又要带着一个怜悯同情要帮助这个态度。 We really suffer， 所以就明白说男不亲近女的倒好，你明白意思吗？ I mean why 如果是我的 why save yourself all this trouble for goodness， you know、啊、一个人不是很好吗、啊、可是只是神在这个人的恩赐上是这样，在那个人恩赐上这样，对吗？这是神的事情。假如一方不信主，基本的教导只要照着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给人的而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蒙召时候什么身份，你要守住这个身份。我觉得把这个我比较引申一点点，就讲了说他虽然是用受割礼跟那些奴仆来做例证，可是呢他整体里面也讲到婚姻。所以啊，无论是已婚未婚离婚寡妇处女什么，守住你的身份。当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份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换了一个 situation You are much better thatSometimes is a myth. Much better 就是说 focus on becoming the right person. 神在这一个的处境比你是更好。所以有时候我说婚姻如果两个人不 enjoy 不是幸福，单身你不 enjoy 也不是幸福， right？ 你没有孩子你不觉得很大遗憾你也不幸福，有了孩子你整天觉得说我何必何必何生了这个这样这样这样的，你也不幸福。假如神给你的 situation 你不能够为他感恩，你一点都不幸福，管你是一个人两个人离婚再婚什么样的。 Am I right？ 所以我觉得这个福是自己 make 出来，这个幸福是自己 make 出来的，并不是 situation 给你的一个评价。所以啊，保罗认为最佳的选择还是首读生。因为现今的世代艰难，婚姻当中里面你必遇到痛苦烦恼。The cheapest thing in a wedding was a marriage license, but from then on, the prices keep going up. 免去挂虑，专心服侍主，你不用分身乏术。很多时候，配偶比主耶稣更难取悦。这是我的话，啊，这个不是圣经讲，我加上去的。Better to live in single loneliness than in married cursedness. 婚姻是个永久性的关系。Till death to us part, 这个是我们 make vow 的时候，但是如果要嫁娶，要嫁在族里面的人，能够守独身是更有福气。但是如果我今天所遭遇的婚姻关系上，我已经犯了错，怎么样呢？神的恩典能赦免我们，这不是说他能够挪走我们错误所引起一切的后遗症和责任，但是他却能够愿意我们从挫败当中走出来，并要扭转我们的生命，去创造美丽的见证与结果。时间关系，我也只可以听到这里。好，我们来祷告。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是有亏欠软弱的人，但是无论我们今天的处境已经进展到怎么样，我们知道过去不在我们的手中，可是你现在给我们现今的机会，我们可以在我们现在这个机会里面，能够在一些不好的事情当中里面，靠着你的恩典制造出美丽的见证出来。愿主帮助我们，不被我们以往来绊倒，让我们拥有一个将来的盼望。我们活在你的恩中，我们能够 turn our situation into 一个能够 glorify 你的一个 situation。 主啊，生命是艰苦，你帮助我们，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可是你给我们教会，你给我们弟兄姐妹，你的圣灵能够大过我们一切的过犯。愿主来帮助建立我们的家庭。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